那个讲到那个神不是供应他们吃肉吗？神是用什么供应的？上次也没有讲
啊
啊，
满了
鹌鹑啊，吃点鹌鹑哈。这个鹌鹑呢，我后来就想说，我后来有回去特别查这个事情哈。那个鹌鹑哈，其实那个鹌鹑是这样子啊，它那个鹌鹑哈，每一年那个鹌鹑会从那个非洲大陆，他们会讲他们好像是那种会候鸟是吧，候鸟的会迁徙的，每年一次 OK， 他们每年一次会从非洲大陆一大批的鹌鹑从那个非洲大陆要往北迁徙到欧洲 OK 这样。那而且就是那个时间呢，就是正好就是希伯来立法的那个大概就是二月的时候。你们记得以色列什么时候离开西奈山吗？就是二月，记得吧？就是二月。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地图哈。那个啊，可是呢，他们迁徙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怎么讲？比如说我用手来比哈，就是非洲大陆 OK， 那因为他们是往那个，他们其实的那个飞向哈是东北飞，好，他们是这样飞的，从非洲大陆东北飞要经过阿拉伯，经过那个西奈半岛的那个东边哈，然后经过迦南地哈，你们同行应该有那个地图的印象哈，然后一直这样子往东北飞哈。然后他们大概就七八月的时候吧，他们就会飞回来啊。那这个时候了，可是那个鹌鹑是往东北飞啊。可是以色列那时候他们不是已经离开西奈山了吗？他们在哪里？他们在这里 ，OK。所以他们那个鹌鹑是这样子飞，以色列人从西奈山上来是有点这样子的线，所以那个鹌鹑是这样子飞，可是不会经过他们的路线。那怎么办？神使了一个神机 ，OK， 他用那个很强的风哈，是东南风 ，OK， 他用很强的从这边吹过来，啊，那个他们本来是这样飞啊，他把他们用风把他们这样折过来，所以就让他们就飞到以色列那个营地 ，OK。所以那个其实是一个神机，啊，而且飞的，他们这个鸟是那种低飞，属于低飞鸟，他们飞得很低，蛮低的哈。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就找不到说到底平常飞多低哈。可是他们到以色列营地的时候，有人说他们那些鸟很累啊，就只有离地三尺，非常的，那神就是让他们可以很容易的捕捉 ，OK， 这样。所以其实那个是个神迹，那个是神供应的 ，OK， 啊、这个讲这个事情啊，就想到那个摩西，他很有意思。摩西他经历到神很多的神迹，对不对？啊、他在埃及，你看神用石灾哈、啊，他都经历过。我觉得最大的神迹是后来是怎么样？过
红海。
我觉得那个是很大，我自己觉得那个是很大的事情。我听说有人他就就是他们就是要把那个神迹就要解释掉，他说他们就算那些科学家就算说在什么时候什么什么情形之下那个红海水是会分开的 OK， 哇，这种机遇实在是太低了 OK， 就是要算的就是什么情形都要符合 OK。而且最我觉得神迹哈、啊、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它的时间，你说好即使那些情形都是对的，可它怎么会正好发生在他们过红海那个时候 OK 呀、yeah. 所以其实很多神迹都是这样，你其实是可以解释 OK。 那加上红海这种机遇这种机会是太少了，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可是你硬要说可以，还是你用那个科学的那种理论来解释， 可能还是会发生，可是你不能解释说为什么摩西挥手，那个杖一挥，红海就分开，那个起点点你没办法解释，对不对？那个是呀，对。那会想到那个摩西哈，他亲眼看到红海分开，可是他也很奇怪啊。那个上次我们讲到说，那个老百姓跟摩西抱怨说没肉吃嘛，对不对？那摩西就跑去跟神抱怨，说我怎么有办法让这些人吃肉？那么多200多万的人，哎，这个神就说，我有办法，啊，你看我的作为 ，OK。那个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就是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吗？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对不对？那神的膀臂不会短的 ，OK。那这个摩西就一直很奇怪，他说他就想不通，为神怎么可能供应这么多人吃肉哈？他还跟神讲说，你即使把以色列那些他们不是出埃及带了很多牛羊嘛哈，即使把那些都杀掉，把海里的鱼也都抓上来，还是不够。OK， 呀，这个我就想说，这个摩西也是很奇怪啊，他这个他看到红海分开。他居然会认为神怎么可能，怎么有这个可能供应这么多人吃肉啊？我不晓得，我觉得哪一个比较难？我觉得红海分开比较难哈，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想为什么摩西会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
不同的事件
啊，
不同的事件，
不同的事件，对呀、啊，可是。就说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哈、啊？你们想说为什么？我觉得摩西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好像他的信心突然间 get stuck， OK， 我觉得他头脑一下子好像，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说他突然间以人的那个想法哈、啊，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突然间这样，因为。的确是啊，你这个人哈，人怎么可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我觉得他好像突然间那个 get stuck， OK， 突然间就这样，他就想不通，而且他还一直问神怎么可能， OK， 所以，对啊，所以在人真的是不可能啊，可是在神真的是凡事都能啊呀，所以啊、哦，我就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摩西他有时候也那个想法也是。转不过来，跟我一样，有时候转不过来，因为他的立足点站错了，他站在人的这个地位上来想，真的是想不通的哈。那好，那看我上次还漏了什么东西。哎，我是上次讲到，记得那个摩西啊，他跟神去抱怨哈、啊，跟神去抱怨说，你让我带这批不成这些不成熟的这些以色列人，要我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太难了 ，OK。呀，他那个时候好像他有点，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有点发生那个信心危机哈。那这个信心危机呢，其实很多时候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有时候也会有。圣经上那个记载谁曾经有过信心危机？他本来是蛮这本来信心很强，突然间到了一点，他整个掉下去了。OK， 以利亚对。以利亚很明显哈，以利亚，对呀、啊，他也是真的，他在那个加密山上把那些巴黎先知都杀了哈，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高昂啊，他的信心，他还跑去跟亚哈，他还想说他就要去跟亚哈报功哈，结果没想到那个亚哈的那个太太叫什么耶洗别，很气啊，因为他杀了他的先知嘛，所以他就要杀他，他突然间很害怕，对。不知道为什么，很奇怪，他本来好勇敢哦，哎，他就拼命的逃命哈，没有，从那个北边一直逃到西乃山，所以 所以我就还有一个人有信心危机是谁？在新约里面，
彼得啊，
啊，
彼得
啊，彼得那时候还不是什么属灵伟人，施洗约翰，
哦，施洗约翰，
对对对，你看他是神的那个开，他是先锋嘛，对呀，他什么时候发生信心危机的？啊，关在监牢的时候，我在想说，他那时候可能想说，你看，我为你，就是我关监牢是因为你的关系，那我现在关在监牢里面，什么都没有动作啊，你什么都不来，也完全没有行动啊，难道你不知道我在关监牢吗？难道你？然后，所以他就后来做了一件事情，他派他的门徒去问那个耶稣哈。那个要来的那位到底是不是你呀、啊？后来就怀疑成这个样子哈，所以其实耶稣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耶稣都没有，耶稣反而还说，凡是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耶稣其实一点都没有责备他哈，因为我想耶稣了解咳咳，但我们有时候有信心危机的时候啊，也不要太为难自己啊。有时候觉得有时候连神都了解。不过他们这些都后来都过去了哈，都会他们神都恢复他们了哈。那今天我们就啊继续来讲那个他们从西乃山到啊，他们要从西乃山到加底斯那一段哈。上次我们已经在路上已经啊发生了两件事情，记得吧？第一件事情是在哪里？在塔贝拉哈，对不对？他们塔贝拉他们。埋怨，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到塔贝拉的时候，其实只离开西乃山三天，他们就开始抱怨。那抱怨什么？没有说哈，呀，大概是抱怨说那个呀，路不好走啊，天气太热啊，怎么怎么这样子，可能是这些东西啊。那神就管教。记得上次我们有提过说，他们以色列。还没有，就是说在西乃山之前的那一段，他们也抱怨，记得吧？他们抱怨的还蛮厉害的。你难道要带我们来这边渴死我们吗？你到底什么存心啊？就是这种很恶毒的抱怨哈。他们也抱怨，可是神那时候并没有管教他们，神只是他们饿了就给他吃 ，OK， 渴了就给他水喝，就是这样子 ，OK。那个水不能喝，就把它变甜。OK， 神并没有管教，可是他们在西乃山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OK， 有律法 ，OK， 还有神的很明显有神的同在，有会幕哈，那有约会，那神对他们就不一样了，神对他们的那个期待也不一样了。这些小孩子应该长大了 ，OK， 小孩子一成长的时候，我们父母都知道就要开始管教，对不对？要不然他就长不好的 ，OK。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对，他们从西乃山一出发哈，他们每次一抱怨，神就管教他们，没有，据我所知没有是例外的 ，OK。所以其实神管教我们是为我们的好处。我上次有发给你们，就说你们好些那个经节哈，那个就是神管教我们是为我们的好处。为什么我特别要列出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生哈，一定会经过神的管教，而且绝对不止一次 ，OK。所以每次管教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灰心，真的会灰心哈。那可是圣经有告诉我们说，不要灰心哈。那个，我们来念一下那个希伯来书12章第5节到第11节，好不好？你就念这个就好了 ，OK。我觉得这些话非常好啊。
第12章第几节？
我们请天主念好。
第几节？
第5节到第11节。我们大家来，天主念，然后
第11章对不对？
对呀，第11章。十二章，对不起，12章第5到第11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 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理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旨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谢谢凯婷。这边讲的一段就是，连我们深深的父亲都会管教我们，而且他们管教我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有时候管教的不见得每次都对啊，呀，可他们管教我们真的是出于爱，我们自己的父亲管教我们是出于爱，那何况是神？神就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那他一定会管教我们这辈子，真的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或者有很多不对的想法哈，那他是一定要管教啊。那管教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受不了哈，呀，都一定的，这是一定的 ，OK， 而且也没有人会去跟神说，神让你来管教我嘛，都是。他管教好像都是，我们都是站在比较被动的地位哈，因为没有人喜欢被管教 ，OK。但是你每次，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每次你管教被神管教以后，你从那个管教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你真的你觉得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平安啊，而且非常感谢神哈呀。管教的时候是很痛苦啊，可是管教完了以后呢，你真的是就像圣经上讲的，会接触。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然后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是吧？呀、对。所以啊，这我就特别因为觉得很重要，所以特别在这边提醒哈。其实神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有时候不一定是管教 ，OK， 有时候他会把我们特别放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 ，OK， 那个有时候也不是管教，他就是要我们更加依靠他。所以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些环境，你问神你为什么管教我呢，就发现说其实好像也不是发现不是管教，而是说经历一些困难让我们更加靠他 OK， 这样反正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要在困难里面才会成长，这样长得深，长得高，长得宽，这样好。那今天我们来看那个还是从他们还是在他们现在还在路上哈，还是从西乃山到加提斯那一段哈。我应该把那个地图跟上升的图再弄来，是我忘记没有弄。
是这个。
哎，对，你们如果有上次那个呀，就是说 PowerPoint 上面呀。那他们上次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就是他们就是埋怨在塔贝拉，另外一次在那个什么一个很长的名字叫什么基罗什么什么东西哈，我都永远都不记得那个名字，基罗什么哈什么，对，
基伯罗哈塔
瓦，基伯罗哈塔瓦，等他们把名字背下来，我就给他奖品，
背了。
那个时候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发生的就是他们要肉吃，记得吧，他们要吃肉，对吧，所以神才会加鹌鹑啊，这样。可是他们也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他们要执意的要吃肉，所以神就给他肉吃，结果他们吃完以后，我上次有讲说他带来那个他们把那个拼命的抓那个鹌鹑啊，然后吃不完的把放到太阳里面把它晒干了，你想想看那种天气，真的，大概都我想大家都腐烂了。OK， 那他们还是吃哈，结果他们就得到瘟疫，就死了很多人。OK， 那就是在那个哈，那所以我上次有讲说，其实我们，我觉得我们如果有需要，是可以跟神求的，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儿女啊，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要。OK， 他当神给不给是一回事哈，那他什么时候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有需要，我们真的是可以跟他求。OK， 他给了我们，他可能不给，或者是他给的不并，其实对我们是好的，可是我们可能不见得 appreciate。OK， 可是都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跟他求，但是不是像以色列这种求法。OK， 他们是怀着不满，怀着对神的不信。OK， 是那种用那种好像神对他们不好啊，或者怎么样，他是用那种态度来求的。那你说神也会给他，可是他有他们也会吃到他们自己的那个，也吃到恶果。OK， 呀，所以我们跟神求的时候，我们那个态度一定要对哈，对哈。所以不要在那个埋怨的时候，我在不满的时候跟神要。OK， 那神有时候真的会给你，给了你以后，你可能会后悔。这份就是这样提醒大家一下哈。好，那今天那他们从那个什么丁岩那个叫什么？
基伯罗哈塔，
啊，从那边他们呢又往前行哈，这样。那这次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哈，就今天的那个讲义叫做哈喜路。OK， 到了一个地方叫哈喜路哈。那在这个地方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OK， 这件事情呢是我说他是窝里反哈。那摩西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OK， 这样。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
姐姐跟哥哥。
对，他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米利安
啊，都知道。米利安其实她是一个女先知，这我们在那个出埃及记有提到哈。那个而且她应该是那个妇女的领袖。你记得他刚刚过完红海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们好高兴了，对不对？刚过完红海以后，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看到那些埃及追兵一个个都淹死了，他们怎么样？他就带领那个米利亚，就带领那些妇女哈，跳舞，对不对？唱歌跳舞，还击鼓跳舞，对。结果呢，还那个埃及出埃及记都有记载嘛，而且那个有一首很长的诗哈，那米利亚，而且他是记得那个摩西三个月的时候吧，是谁记得那时候法老要杀那个
小孩，
要杀以色列的男孩 ，OK， 所以就他的那个摩西的父母就舍不得杀，然后就养他三个月，然后最后实在不得了，实在没办法再藏了，对，因为他会哭嘛，所以就叫他的女儿，就是那个摩西的姐姐米利安，他就把他带到那个尼罗河边嘛，这故事你们都知道哈，哎呀，那所以其实米利安对摩西他是很好的，那他们家三个。怎么讲？米利安就是据说米利安是最大的 ，OK， 然后那个亚伦是第二个，摩西是最小的。圣经上好像没有这样讲，但是我有去看过，很多人都这么说哈。所以那他们那个现在他们两个那个摩西那个米利安就开始埋怨那个摩西那个太太 ，OK， 有人说是摩西他的那个原来第一个妻子啊死掉了 ，OK， 所以他又再娶 ，OK， 又娶了一个叫古实的女子 ，OK， 古实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 ，OK， 伊迪欧比亚，那也不知道埋怨什么，对，反正就对他不满 ，OK。就然后就开始，然后从这件事情就开始讲摩西的坏话。OK， 是那个，其实如果你看这个这段十二章那段记载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其实就是借题发挥。OK， 呀，他们就跟他们就讲，他说神对摩西讲话，他也对我们讲话。 我们跟摩西是地位是一样的 ，OK？ 那凭什么摩西他就一个人独揽大权？就是为什么摩西好像他就是什么都是他讲的算 ，OK？ 这样，所以他们就那个亚伦跟米利安跟亚伦就开始对他不满 ，OK？ 那如果你看那个圣经记载的话，你这个事情是谁先挑起的？
米利安，
应该是米利安，对，米利安挑起的哈。那我一直都觉得我对亚伦很不欣赏哈，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很没主见的哈。他的姐姐一起哄，他也跟着闹 ，OK？ 对啊，我觉得他真的是，你看那时候在那个金牛犊事件，他也是就是在那里好像，好像，反正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很大的原则啊。那反正不过他是大祭司，反正我对他是不太欣赏就对了哈。我那这个亚伦也跟着闹 ，OK？ 那所以那结果这件事情哈，这件事情让神非常的不喜悦。非常不喜悦，因为他们这两个人等于是挑战那个神给摩西的权柄 ，OK， 所以神给权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都真经知道哈。那如果是特别是他们反对摩西的权柄，其实就等于是反对神，这样。那所以神他这件事情其实蛮严重的 ，OK， 如果搞不好的话。那以色列的内部可能会发生领导危机 ，OK？ 因为你想看，大祭司还有一个女先知，就是先知跟祭司一起来啊，不，祭司跟先知一起来反对摩西 ，OK？ 是蛮严重的事情，因为亚伦跟米利安其实在以色列里面都是非常就是非常受人家尊重的、尊敬的 ，OK？ 那这两个人居然反对摩西 ，OK？他们就会想说：“哎呀，这个摩西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个这样子就会大乱 ，OK？ 呀，所以那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没有领导的，一定要有一个领袖哈。所以神就很快的，他就来处理这个事情哈。他很快的就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事情要很快解决。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他就神他就。”他就叫那个这三个人就到会幕那个地方啊，那神要跟他们讲话，特别他把那个米利安跟那个亚伦特别叫到他的跟前，跟他讲啊，他跟他们讲话的意思就是，摩西是特别的 ，OK， 他是我拣选，啊，他特别用了一件事情来讲。其实是两件事。他说第一，他说我平常哈，对先知讲话，平常对一般的先知哈，不是假先知啊，是真先知 ，OK？ 神一般对先知是怎么讲话？通过异象、异梦 ，OK？ 这是他一般对先知讲话。那你想想看，所以有时候那个先知醒来以后。但有时候也搞不清楚神到底跟他讲什么，就说好像很模糊，因为是很间接的 ，OK， 所以听起来有时候好像俚语一样，那个上面讲的哈。所以，可是神对摩西却是不一样的，
面对面，
他怎么样？
面对
面，面对面说，
面对面讲话非常清楚 ，OK， 所以就是，所以他对摩西，所以这件事情就表示说神跟摩西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OK。那还有就是，你记得有一次摩西在出埃及记，摩西说他想见神，记得吧？
嗯，
呀，神是可以见的嘛，那不行的 ，OK。所以神对摩西真的是很特别。他说那这样好了，他说你躲在磐石里头哈，那我经过的时候，你看看我的背影哈，记得是这样讲哈，呀，所以说，所以他也看到神的那个，不是他那个样子 ，OK。那这个事情我想象不出来 ，OK， 是什么？不过就是说，摩西他是很特别的，但神，而且摩西那个神非常称赞摩西 ，OK， 他说摩西是在以色列全家敬中 ，OK，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我也是去 去想，后来又跑去看他，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摩西是我特别把我的产业托给他管理的，耶和华的产业那个时候就是以色列人。OK， 他说摩西是我特别托管来管理我的百姓以色列，为神非常对他的产业他是非常珍惜的哈，他把这样的这一群人托给摩西管。OK， 所以摩西其实是神的可以说是管家。OK， 那管家是神要求管家就是忠心。OK， 那摩西的确是非常忠心，他受，所以神特别称赞摩西是他的仆人。OK， 呀，如果你被神称赞是他的仆人啊，这是很高的荣誉啊。所以啊，所以神就跟他们这样子讲。OK， 就说，所以摩西并没有独揽大权。OK， 他的独特的权柄是我给他的。摩西那时候在，你看摩西他的确是很连那个大祭司都要听，就说你我们看那个摩西五经啊，就是民数记好了，就说你发现说神对神每次要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事情，或者是告诉大祭司什么事情，他都透过摩西讲，对不对？所以摩西是一个中保，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非常呀，所以他在神的眼中是，其实是很非常神非常重视他的，他自己很重视他，所以神就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可以毁谤我的仆人摩西呢 ？OK， 所以神其实神就发怒了哈。后来神做了一件什么事？
米甸，
对他让米甸长
大麻风，
还是他是说是大麻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大麻风哈。好像有点像哈，这样，那反正就是那个很吓人的那个一个，如果不是大麻风，也是那种很可怕的皮肤病，因为它是米利亚突然间发生的 ，OK， 啊，他身上突然间就是好像那个肉啊，好像被吃掉一半那种感觉哈，那个亚伦哈一看吓一大跳，好恐怖哦，我想那个景象是很可怕的 ，OK， 那个。你知道亚伦是大祭司嘛，对不对？他其实大祭司有一个责任，就是代求。OK， 大祭司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其实可以为米利亚代求，可他这时候他能不能求啊？他不能，对不对？他不能，因为他就参与在这件事情里头嘛，所以他自己也可能也自己觉得自己不行。OK， 那他就叫摩西，代求。让他得到医治 ，OK， 那摩西就求了。那摩西每次祷告，神都能听 ，OK， 所以啊，可是神就说可以医治他，但是他还是要，他虽然地位很高啊，女先知或者是也，他还是得要按照一般的那个得皮肤病的那个处理的方法，那个洁净的方法是什么？他得要去关在，就是得要离开营七天 ，OK。等到他就等到那个洁净期过了以后，然后还要行一些礼仪哈，那然后才可以回到营。OK，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神，我觉得神就是，所以那以色列就等了他七天了，就不能动。OK， 呀，是神就是要公开的告诉亚伦啊、米利亚，还有甚至于老百姓，说他对这个事情非常不喜悦啊，因为他们挑战。神所设立的仆人的权柄 ，OK， 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其实蛮严重的哈。OK， 那那为什么我有个问题啊？哎呦，对不起，我这个应该 okay, 这个是好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哈，那个从这个事情我们来看，耶稣他那个不是摩西哈，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也没有，他就看他就很安静，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说为自己申辩 ，OK， 他没有，他完完全全的保持沉默 ，OK， 他完全依靠神那样。那神也是很快就跳就进来管就处理这个事情哈。那而且他那个有一句话他讲说这个啊，哦对。 那这边有一个哈，你们可能读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奇怪哈，那个神为什么要说啊、他的父亲如果神说他要去营外七天 ，OK， 他说如果米利亚的父亲在他脸上吐唾沫，他也为了那个他也得要关七天 ，OK。我就想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啊。他为了神的意思就是说，米利安如果做了什么让他父亲不喜悦的事情哈，他父亲会吐唾沫在他脸上。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那种风俗吧，我不知道哈。那何况是他现在做这个事情是那么样的严重 ，OK？ 所以好像就是神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神在他脸上吐唾沫一样。那我去查了一下，吐唾沫是什么意思啊？在那个《生命记》25:9，就是说，当人哈、对另外一方面很不满意的时候 ，OK， 或者是说很不以为然，他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这件事情，反正你们回去看好了 ，OK，是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哈。今天在这边就不讲 ，OK。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个《生命记》25:9 ，OK， 这样。好，那我们刚说摩西他都没有为自己申辩啊，但是呢，有一句话啊，你们看那个12:3哈、他这边插入了一句话哈、说摩西为人哈、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OK。他这句话就是，其实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摩西他这样的一个人哈，他是不会独揽大权的 ，OK， 这样，对，而且呢，他也不会为自己辩护 ，OK， 这样，因为他知道神会为他辩护，这样，伸冤在神，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这个 ，OK， 这样，所以我们受到，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的缘故受到冤屈的话。有时候真的你辩也没用，真的，而且可能越辩越糟 ，OK， 就保持沉默，求神为你伸冤 ，OK， 这是最好的方法 ，OK， 真的，我们人有时候，哎呀，解释了半天，讲了半天，可能越描越黑 ，OK， 还不如不要讲 ，OK， 还不如就是像求神为你伸冤，为你伸张，哈，那好，那那个。所以神对米利亚的惩罚哈，其实我们想想也给我们一些教训啊，真的，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 ，OK？ 那其实神把一些人有权柄的放在我们上面，我们就顺服就好了 ，OK？ 也不代表说这个人有权柄就一定比我怎么样 ，OK？就是因为讲老实话，神要管你这些事情，要管你教会，管你甚至于政府要管你那个机构哈，那个 government 哈，他必须要给一些人一些权柄，要不然他没有办法运作的，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什么好，他比你优啊，还是他比你好还是比你不好啊？这个就是需要这样子 ，OK？ 所以。还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哈，就是神给你什么恩赐，你就好好的用 ，OK， 你就好好的发挥，你也不要羡慕 ，OK， 因为神给人恩赐就是为了要建立教会 ，OK， 所以他不要，所以神就是给人不同的恩赐 ，OK， 你也不要去羡慕，你也不要去妒忌 ，OK， 就是顺服就好了 ，OK。所以啊、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的话，我想很多教会的纷争可能就没有了哈。所以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地位也是一样哈，神就是设立，他就是设立丈夫治妻子的头嘛 ，OK， 这就是神的次序 ，OK， 那我们就按照神的次序我们来生活，那这个家就很和睦 ，OK， 发现。所有的事情，如果你跟神的设立的次序不一样哈，你要你那个就是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就是那就是家里面就不和睦 ，OK， 就是所以
呀，所以我们对人的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他的恩赐啊，他的权柄啊，都通通不要羡慕啊，也更不要嫉妒啊，更不能回报。OK， 这样。好，那再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哈，最后一个，为什么神哈只惩罚米利安一个人？我真是我也想了很久，亚伦不是也有那个吗？我其实我还没完全想通，不过我知道就是米利安他是带头的 ，OK， 所以他一定要受惩罚。至于为什么亚伦每次都过关，我就发现，他上次那个金牛有那么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好像也过了关嘛，是吧？
他怨那个埋怨摩西的，他嫌摩西为那个米甸那个媳妇不是死的离世这个什么人，
对吧？
啊，对，他嫌那个媳妇不是那死的，哦，
不是那个，他嫌他不是娶了以色列人，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OK， 好，这个我们等一下讲一下。我就说那个，先把那个亚伦的事情先想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可以有点可以讲一下啊，为什么神每次都让亚伦过关？这次也是啊，亚伦就没事了，对，又是这样。我不晓得那个，哎，对，我也去看看人家怎么讲哈，就说可能是因为亚伦是大祭司，所以神就给大祭司这个面子。而且亚伦这个人哈，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就好像也没什么很大的野心哈。所以他也不是他主动的，对不对？他每次都是被动的，像金牛犊事件也是被那老百姓，就是一直强迫他，他最后就他就算了，就他去做了。Okay？ 那这个事情我相信也是这个米利安这个人可能不太好惹啊，这样。那这个亚伦搞不好也是被他搞得没办法，就是好，就跟他。同流合污嘛，所以我是亚伦这个人我不欣赏。那反正不晓得神反就是只惩罚米利安，亚伦又过关。你们如果想到原因的话就告诉我，是吗？哦，哎，那个 OK，
这个总改过
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跳，那个我叫天庭，
那个
他十分就提醒我一次，所以他把这样子闪出来哈，
那个，
我吓一跳。
嗯，他是
吓
那个。
OK， 好，那我们看看下来。OK， 那好，后来他们又往前走哈，他们就从哈喜路哈，今天就没有那个地图，就再往，你记得那个啊。你们还有概念吧？其实你们那一份地图也有 ，OK。只是说上次我给你们看那个在荧幕上那个比较清楚哈。那他们现在从哈喜路再往北走哈，就走到一个地方叫做
马来
加底斯。你们可以在地图上找到加底斯吗？
加底斯。
加底斯
在这里。
加底斯哈，就是对不起，我下次会把那个图再弄过来哈。那加底斯呢，它其实就是它其实是个绿洲 ，OK， 哈，绿洲哈，绿洲就是在沙漠里面的绿洲哈。很常讲这句话，那个绿洲就是虽然四边都是沙漠哈，不毛之地，但是这个地方确实有水草 ，OK， 哎呀，然后而且蛮。土地还蛮肥沃的哈，那就是这是加底斯哈。那加底斯呢，本来神带以色列要进迦南，就是要从加底斯进去 ，OK， 就是这样子哈。那他们现在，你记得我上次有讲过，从西乃山，如果是你一个人走啊，不携家带眷，你走一个人走路，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累赘哈，你从西乃山走到加底斯多久？
十一天，
对，十一天哈，对。但是以色列人可能因为他那么多人嘛哈，200多万人哈，又有一大堆的牛羊牲畜哈，所以他们就是很可能走了2个多月 ，OK， 这样或者是3个月这样不知道，这样。那所以他们现在终于走到加底斯哈，那他 他们在加底斯就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对，
呀，就扭转了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命运，可以说哈，呀，那，什么事情呢？我想你们就是，对他们从加底斯，他们就要准备要进迦南了 ，OK， 呀。那个时候有一个风俗哈，就是说，你去一个地方之前呢，你先派什么？
派侦察。
派侦探进去看一看，哎，看看那个地是什么样子啊？什么？其实是不错的想法啦。OK， 那啊，结果那个他们就建议摩西嘛，说就派一些探子哈，就是像侦探一样的进去看一看。对，摩西想说，哎。这事情也不错哈，呀，所以他就从每一个支派里面就选了一个领袖，好，然后就派他们到迦南地 ，OK， 就说给他们一个任务，就说你们去迦南地看看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 ，OK， 看看是什么样子，住了什么样的人，天气怎么样，农作物是怎么样哈。就看看哈，然后他们的城墙怎么样啊？那边的人是怎么样啊？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啊？人那个身高怎么样？反正就是我加了一些东西，加油加哈，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先去看一看 ，OK， 然后回来报告 ，OK。结果后来他们就选出了12个人，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个人 ，OK， 啊，就。那其中有2个人我特别提的呢，一个就是犹大支派，他们选的谁呀、
啊？迦勒。
迦勒 ，OK。还有以法莲支派，他们选的谁呀、啊？啊？呀，约书亚。约书亚那个时候还叫做约西，何西亚。
何西亚。
对对，那个时候哈，后来摩西把他改了名字 ，OK。其中就包括这2个人 ，OK。那。所以这12个探子，那摩西就打发他们就去 ，OK， 呀、yeah ，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其实他们就是当然就是有走路，对不对哈？那他们啊、他们就是这样来回哈、啊，就来回哈、啊，大概
40天，
需要40天，对，就这个，你看。那个红线哈、啊，有没有？那个红线，就是在就是他们那个探子的路线。他们是从加底斯出发，对不对？从这边啊，条红线一直到，其实到了蛮远的 ，OK， 然后再回来 ，OK， 那一共40天。那OK， 那天不太好。结果后来那个探子就回来了 ，OK， 回来以后呢，40天就回来，那他们就向全会众就报告 ，OK， 他们就说，而且他们还在把当地的那些什么。葡萄、无花果，哈，还有就是那个地方的特产 ，OK， 还有石榴带回来给那个以色列人看，啊，呀，证实那个迦南地的确是牛奶与蜜之地，呀呀，因为他们那个神一直说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常的
富饶，
非常的富饶，哈，呀。可是呢，那个探子也说哈，可是那个地方哈、哦，城墙高大 ，OK， 而且可能高大坚固，而且居民非常的强壮 ，OK， 还有一种人叫做什么？还有一种巨人哈，那个亚纳族的巨人哈。结果他们这样子讲，他其实我想这12个探子里面，除了那个迦勒跟那个。约书亚之外，其他的那些探，他们看完以后，我相信哈、啊，他们心里面已经凉了半截了。OK， 呀、yeah ，他们看到那个地有巨人 ，OK， 所以他们那些探子后来就这样讲哈，所以他们老百姓就很害怕，说那边有巨人，他们很害怕。OK， 但是这里面有两个人不怕，是谁呀、啊？
加勒、耶稣亚。
加勒跟耶稣亚他们不怕。OK， 为什么他们？其实讲老实话，如果是我，我也怕。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怕？
神的意许。
因为他们哈、哦，他们知道，如果单凭他们的力量，他们是可能是进不去的。
Okay.
因为他们这个地哈，那些人老百姓都很强壮的。OK， 而且同样有巨人，可是他们第一有神的应许。OK， 这样，第二他们知道他们有神的帮助，所以他们两个人不怕。OK， 那而且那个加勒哈、哦，他特别他很有信心哈、哦，他建议摩西说，我们赶快就上去得那个地，我们一定可以得胜，因为神与他们同在。OK， 呀，那这些人再强壮，可是能够强壮过神吗？对，所以加勒是很有信心哈、哦，哎，约书亚也很有信心哈、哦，那就说我们一定会得胜哈、哦，呀，但是所有的探子他们都反对。他们反对，他们不要进去。Okay. 他们不但不进去，不但自己不想进，他们在言谈之中哈、哦，好像还鼓动那些老百姓也不要进去，有这样子，他们有这样的意思哈。那他说，他们就说，哎呀，住在那边的人啊、哦，很多是巨人。OK， 那在这些巨人面前，我们不过像蚱蜢。OK， 所以他说胜算太小了，他说我们要进迦南是不可能的，这是第十二个探子这样子讲。 OK， 所以圣经上说他们是恶探。 OK， 不好的。 OK， 他们自己是吓得半死，然后回来又鼓动那些以色列人不要去。 OK， 他说我们一定胜不了的。 OK， 那他们认为征服迦南是不可能的。OK， 那这件事 OK， 我想我们就今天只好停在这里了哈，因为凯蒂一直说我那个，没关系，就停在这里哈。啊，那我想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好吧，就结束了哈。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些历史上发生的真的是真实的事情，主啊，你借着这些你来教育我们，也教训我们。主，我们看到，主真的是从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啊，真的是唯有信靠你的人才可以得胜。主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拦阻，而且有很多就是像巨人一样，是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的。主啊，但是我们是靠着你的，我们凡事都能。
阿门。
是的，主啊，在你面前，真的巨人算什么呢？我们的很多恶劣的环境，主啊你也都能带领我们克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主要让我们借着这个民数记，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实用、很可以用到今天的功课。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祝福我们这个民数记这一班，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哦在灵里面都有丰盛的光照。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
阿门。
你刚刚讲的话是好多话，
你先说。
没有，第一次没有。
哦，是那里面的。